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早安，大家早安。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2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我们这个礼拜的串联集数比较少，因为明天串联之后呢，就会接着清明假期，大家
没错，
大家有个安康的清明假期，所以我们把握一下今天跟明天。
没错，那社群体呢，我们来聊一个，也跟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嘛。清明连假的相反就是工作。现在呢，我们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可以跟大家聊，就是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尤其想问就是对化妆有研究的女生，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好好的打扮化妆配搭穿搭之后再出门。好好笑的一题。
那男生就不用打扮。
我想一下我怎么想。
我觉得那个准备时间其实真的还是，我讲是实在的，会有差蛮大的差别。
工序比较多跟比较少。可是男生好像讲究起来也可以很讲究了，这个。
对，要讲究是可以很讲究，可是不讲究的真的是换个衣服套一套，而且可以昨天同一套今天再穿就出门了。
对，因为社群上面不是有很多 OOTD， 就是今天的穿法，outfit of today 嘛。那到底这一套就是在社群上面这么精心雕琢自己，要展现出最好的穿搭哲学啊，自己五官啊或身材比较标志精致，或者是你觉得美的一面，这样的就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认为，觉得说其实工作是完全不值得花心思打扮的。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心里面有点小叛逆，还有一点小抗议的心理。他们这个心态呢延伸到极致，就变成有一种比丑的风潮。好好笑哦。
我觉得这题超好笑的。我觉得有点像是 quiet quitting 的造型表现版或服装表现版。
对，
就是他没有真的离职，可是他是消极抵抗，他还是来上班，可是他乱穿，就是看谁穿的比较丑，然后丑到看谁受不了，那也不可以把你开除，
也不能。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对薪水啊，对工作环境很不满意。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啊，有一个抖音上面是一个作品吧，就是一个网红他拍了他自己在很冷的茶楼工作，他穿红色的工作制服，但是呢外面穿了一个肉色的加绒的长裤。我不知道大家很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种一定会发热啊或保暖啊发热的加绒长裤，肉色的。然后呢他的老板就来骂他说，天哪，你穿得很恶心。因为他的工作制服是红的，他外面加一个肉色的长裤袜，然后他老板就骂他。但是呢重点是他的想法就是他已经工作非常辛苦了，薪水也没怎么样。然后这个抖音又获得很多很多人的心里有共鸣吧。然后所以大家就像乱穿，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去精致雕琢，然后就去上班，发布他们内心的抗议。这样就是中国网友就开始在抖音分享自己的，他们说恶心穿搭，就是首先比例上面就不符合。在天气很冷的话呢，一定会有很肉色的，像女生常会说的大妈的颜色的东西放在外面最外层，然后头发全部都蒙在里头，就几乎是没有打扮的。然后他们的 hashtag 叫恶心了我的衣，要穿出一个恶心感，这样子很好笑。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些比较严肃的message 是说，比起 穿很大的衣装，嗯，就是很漂亮，置装费，然后花很多很多心思。年轻人呢，他们就是只想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因为上班已经没有快乐的成分了，回家的过程又漫漫长途，他们只想要平安的回去，很辛苦啦。
我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点呢，就是中国官媒原来也会时不时对这些人民的趋势跟想法有点意见。像以前中国官媒的人民网有批评过躺平主义，就觉得要奋斗啊，要青春啊，要为民族复兴铺路。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笔丑风潮，人民网却打得很轻，他只说上班笔丑像是年轻人职场上的一种调侃跟自嘲，也不是年轻人族群特有的，所以也不是什么职场整顿。他说只要态度端正，不要造成对其他人的影响就可以了。算是帮他们讲话。哇，所以这次骂的不是凶，
浩宇那边收讯不是太稳定，是不是刚刚有一点点小小断续？
因为今天是在移动中跟大家连线，所以讯号比较不稳定。
没问题，没关系，你放心。好，我来。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平常通常哦出门上班的时间打扮多长的时间？男生女生都可以哦，就不一定啊。我觉得我刚刚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女生如果有研究化妆的话，或者研究打扮，其实他那个的每一个步骤真的是可以要雕琢，要讲究，可以到很讲究的。那大家可以聊一下，就是你现在对于上班出门打扮这件事情心态到底怎样，一定要打扮好，还是已经啊职场老鸟了、啊、要不要打扮都一样。好，那男生也是需要打扮一下的。一眼说上完之后越资深越轻便简单。煞嘛煞说诶这个穿了衣服就出门，穿短裤很轻松。Vincent 说三分钟哦，这么短就可以出门。好，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聊到这个程度的社群，然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四题盘点咯。
好，现在连线还 OK 吗？
现在很 OK。 嗯，
好，那我们就来盘点今天的四大主题了。
好耶。
今天第一大题是让一些学者专家蛮惊讶的，是印尼的总统当选人，应该说因为十月其实才会是真的上任的时间，那现在才四月，可是宪法法庭其实也在处理他们的争议哦，所以到底是否顺利当选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争议在。普拉博沃啦，他受到了习近平的邀请已经访中了，所以学者专家有点惊讶说中国怎么这么急着在拉拢印尼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大题。第二大题是非常新，几个小时前才传出来的一个新闻，是以色列的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来授权尼坦雅胡他可以去关闭半岛电视台，所以很明显的看到政治力量跟法规的力量有可能会去大幅的干预媒体的自由跟媒体的报道。那尤其半岛电视台又是在中东很大的知名媒体，所以我想这个引发的动荡跟波澜会不小。那第三题则是我们长远看的一个主题，就是社群媒体跟选举政治之间的关系。今年我们讲过嘛，24年是大选年，世界许多的国家都在举办大选，但是 Meta 在今年却传出一个新消息，是他们本来有一个用来处理谣言的一个算是机制，却决定要暂时停用。那选在这个年份停用这个机制是好的想法吗？我们等一下来多了解一下这个叫做 CrowdTangle 的东西。那最后一题则是德国的大麻在谈合法化的问题嘛，那有许多的相关研究者出来呼吁，表示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有点担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主题。
今天的第一题呢，很特别的一个外交的景象哦。印尼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他是后任总统，就像台湾一样，他选出来的结果，他要到一定的时间他才会就任。那印尼的时间更长，今年十月才会正式的宣誓就职，他的名字呢就是普拉博沃。而且呢，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生很多争议，细节我们这不是这一则新闻的重点，重点就是呢，他的最后争议最高宪法法庭要4月22号才会宣布。所以呢，这一位现在我们叫他后任总统的普拉博沃，其实他的未定数还是存在的。但是很特别，他从竞选或者是到真正选上之后，他的这个所有的对中关系的表态 都是非常友好的，不论是从经贸啦，或者是战略对接啦，或者是积极的希望可以透过跟中国方面的合作让印尼自己脱贫，这些领域呢都积极的表示跟中国希望取得非常好的合作。那所以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他后任的这个阶段，甚至还要在等这个宪法法庭最终告诉大家结论的阶段，他直接人到了中国了，跟习近平来碰面。一位后任的总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碰面，这样子他虽然是后任，他也是受邀的，受到邀请来跟习近平碰面，那好像就有一点不寻常。就是在这个过渡的阶段，说实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没有办法和平顺利的交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就直接跟习近平在北京握手碰面，而且照片已经现在在媒体上面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嘛。那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对于东南亚的拉拢不包括只是这个印尼而已，还有越南啊、汶莱啊，其实从海上到这个经贸实体的这个合作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可是呢 even 就是这个前提之下，印尼的学界啊还有各方面都觉得这个访问非常的不符合特例啦，不符合常例，根本是一个特例。除了他跟习近平见面之外呢，他也会跟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还有现在国防部长是董军，他总共呢有为期三天的访问，会持续的就是见中国的这些高层这样子。那连印尼自己的学者都说，哎，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就发出邀请，非常的意外，这个时间点呢是很耐人寻味的。那当然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很积极的跟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保持着不论战略上面的关系、经贸文化上面的关系。那普拉博沃他就踩着他的立场，其实就是要广泛的跟中国合作、跟中国友好，是不是因为就这样子促使习近平赶快递出一个回应橄榄枝？那其实这个重要的 signature 其实也对于他的这个声望啊或者是外界怎么看待这位后任总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性。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啦，当然学者普遍这次我觉得蛮一面倒的，都认为说明显是中国在拉拢印尼，对吗？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是，那印尼需要中国的支持或者是需要被拉拢吗？有一个角度也是需要的，因为印尼接下来国内的大型计划也会有财政的压力，那就需要中国等等的国家来投资嘛。可是这一趟普拉博沃的出访是不是代表他等于亲中呢？现在学者专家都表示还要再观察，不能直接下结论。但他讲说因为他们访中是应习近平的邀请，而不是普拉博沃自主提出说我要去访中，那再加上另外一个点是他也还没就任嘛，所以他也还不能代表国家。
对，没错，就是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非常的特别啦。就是想象中我们不会在现在看到赖清德跟国家的元首，其他国家的国家元首一起会面，因为现任的总统还在任啊，大概概念。好，我来吞一颗喉糖，因为第二题呢非常非常的新，才刚刚发现以色列的国会通过一个法案了，这跟国家的媒体很有关系。重大的国际事件，尤其是战事在发生的时候，电视台的作业流程跟它在公民社会上面的意义其实很不一样的。
好，慢慢来。这一题真的是非常新，持续滚动当中。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方的媒体怎么去报道跟去看这件事情。讲的是以色列刚刚国会通过新的法条，直接让总统可以去关闭一家半岛电视台。那尼坦雅胡他做了吗？这还没有。可是同时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各方的媒体的报道，除此之外半岛电视台自己也报道了这件事情。
半岛电视台的总部是在卡达，那半岛电视台在全世界都有不同的播出，然后在不同的地区还有自己的工作啊、办事处啊，就是不同的驻点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新法授权的就是说总理他可以自己就是来宣布是不是要关闭半岛。 那这个是纳坦雅胡他的权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的这个导火线是因为这一间位在卡达的这个总部位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呢，他过去呢就指责说，有系统性的，就以色列有系统性的针对他们的办公室还有办公人员去批评，就是哎，为什么就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好像反政府的这个作为，那其实对于纳坦雅胡政权啊稳定啊造成了很多的压力。那现在竟然透过国会的这个法案去压制这间电视台他们的报道，甚至可以关闭它，那这件事情呢一下就上升到比较高的层级，就是白宫发言人他说哎，电视台都被关闭，这件事情是需要被关切的。如果这真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法案，白宫的发言人是说这样子让人很担忧。这是不是真的通过了呢？4月1号就是70票比10票通过了这个法案，总理跟通讯部长都有权利可以暂时关闭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广播公司。所以
对，所以简单说是法案给了这个可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
还没有，对，没错，
可是就是像我们常聊过很多议题，是一层一层的，他等于放出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 we are watching you， and 我们有能力去关闭你这样子的讯息。
对，他不需要直接的关闭，他就可以造成了很多无形的压力，然后也可以，让所有的作业就寒蝉效应嘛，他很担心接下来可能工作不保了，然后也很担心接下来电视台没有办法长久的营运，他在尺度的拿捏上面自然就会有一种自我审查，就是很害怕踩到政府的红线啊，或者是，所以这上述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说为什么尤其是这种会造成全国范围通讯的这种电视台，它应该要独立的，不受到任何政府权力的干预，除了一些基本的通讯法规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个电视台开台或关台其实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事情的原因。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
我自己在看 Al Jazeera 他自己报道自己被以色列国会针对的时候的用词，我觉得蛮小心的。他们的标题用的是 passes law paving the way for Al Jazeera closure， 所以他讲的是 paving the way， 就是铺了路，有可能可以促成，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写到说就是要关闭或者是针对啊等等的这些用词，他用了很中性的通过法律这样子的用字。
我看到聊天室这位朋友 Masaotai 写得很好，他说媒体自取第四权是要监督公权力的第四权，但是媒体权力的制衡在哪里？为什么媒体有权力但是没有制衡它的？这个当然那个传播理论跟政治学啊社会学有非常非常多的解法啦，可是我现在觉得媒体真正的制衡，尤其是媒体乱象的制衡，它在于每一个有公民素养跟新闻识读的人，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啊，如果很糟糕，大家都会被那种很讨厌的标题骗进去，然后再发现那个标题根本跟内文写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下面就会有大家会反映说请记者不要再这样了好吗。那这个东西你越流，那个流量其实越大，因为它就是你越多的评论它就会造成越多的扩散。那可以做的事情像什么呢？你就不要去订阅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是拒看，对不对？或者是你不要第一时间很耸动的东西造成分享，或者是去扩散它。那这个是以这个遏制的内容有没有扩散的角度去看怎么制衡。那另外就是媒体报道的这个内容，它如果真的越界了，其实像台湾的主管机关的 NCC， 它会针对公共利益的层级去做媒体上面法规的规范，所以并不是因为媒体就有这个王牌，我可以恣意的闯入人家家里面，或者是去报道我没有经过查证但是影响重大公安事件的事情。对，所以还是有一些些，
我觉得是一个每天都在拉来拉去的一个题目应该这样说，就是虽然我们大方向原则都知道嘛，可是每一则因为时事每一则有它的独特性，那个拿捏的边界怎样算是好的，怎样算是合理合法的，其实我觉得也都还是常常有很多的辩论。
而且媒体这个本身的定义其实是每个时段都在变的， 你现在一个人都是一个媒体，只要手机对外说话，这都是媒体啊。那怎么去规范这个拥有媒体的权利的人，跟你怎么规范拥有媒体权利的，比如说一间电视台、新闻机构、法人，这很复杂的议题。
今天拉回这一题来讲的话，我是很有感觉的，因为自从以哈冲突爆发之后，我更密集的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 Al Jazeera 的各种短影音的推播，会主动的，应该说不能讲主动了，而是演算法会更积极的把它推播给我，那就代表说它在社群媒体上面得到的支持、反应跟热度是高的。但是我也不讳言的跟大家说，我很诚实的感受是非常多极度害人的影像，都是超乎我过往
的。对啊，嗯，
对。那你说这些影像有没有经过他们的求证 ？OK，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那有没有经过求证以外，另外一件重点就是那个画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震撼的画面，比如说飞弹轰到医院。或者是画面中有人直接丧失生命，那虽然有打马赛克处理，可是真的还是会让观者有很大的不适感。那几乎社群平台我看到，比如说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好，背后也是同一家公司啦，他们都会先上一层雾，然后要你主动的按下说显示这一则影音，因为他写说帮你覆盖住的原因是内容极度可能引起不适。那当然是我按了说我要看 show real， 所以给我看的。可是看了还真的会觉得有很大的冲击跟震撼。那这样到底适不适当？除此之外，对于以色列来说，它等于是一种对政府的指控。
嗯，
对啊，因为很多画面它直接配上那种你想说哇，四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就被杀死了。那种画面，然后底下文字就写说以色列士兵杀残害无辜市民，那当然就是一个指控跟对以色列政府的攻击嘛。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如果是的话，该播吗？可以播吗？怎么播才好才对？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那现在以色列的国会已经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嘛，就是我们立法通过让政府有权去关闭你在以色列的播放，当然你说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他管不着，可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力度的声音了。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最新通过赋予总理跟通讯部长权力的法案，也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纳坦雅胡他的作业风格其实你从这个侧面的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他。
嗯嗯，没错。那接着刚刚讲的这个关于媒体的讨论，我们就接到社群媒体了吧，就是第三题 Meta。
跟大家介绍这个叫 CrowdTangle， 这个呢算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啦。那它其实非常的透明，而且在大家只要是搜着 CrowdTangle 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它其实里面就是一种资料库，它会去追踪超过500万个粉丝专业公开的社团，或者是有经过验证的名人啊、新闻工作者啊、演艺人员、政治人物等等。那它做什么呢？它追踪这些资料之后，它就是可以让用户去分析、去汇报，然后例如说新闻工作者就可以去搜寻，然后立刻就出现很多相关的报道。或者是你如果是社群媒体的管理人员，你也可以去追踪不同的同类型的账号，然后呢你跟竞争的对手互相进行比较。那假设现在中东发生一件即时的事情，作为一个 live show 的，不论是电视台或是直播的这个制作人，也可以用他们的各式各样，就是说 live display 去播放相关的他们已经搜索出来的即时的影像。所以它算是一个基于 Facebook 的内容，然后它开发出来一系列的你可以追踪它去分析去比较的第三方的工具。那它在整个追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发展出来了一个打击错假或者可以追踪假新闻然后标志假新闻的这个内容。这个功能呢却被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停用了，就是 CrowdTangle 整个现在在就是没有办法基于 Facebook 的这个资料继续提供 user 分析。可是这个时间点非常的糟糕，真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呢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说2024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世界上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要进行大选， 大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台湾人一定非常非常习惯，就是资讯战，各式各样真真假假、错错假假的资讯会全部混在一起，出现在我们的眼帘，
像是愚人节一样吗？
哦，对，没错。如果就是你看了 Tom Cruise 的这个的发文、哦，然后看到一半，然后才觉得不对，这太夸张了，
不合理。对
对。对，那 CrowdTangle 在我想象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它其实很快的，因为它追踪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它可以很快的分析出来说、不对，这是假消息，哇，直接又出现在一个假消息的类别里头。但是 Meta 现在做的事情是它不准大家用，他说呢 Meta 自己旗下有一个内容资料库，就是 Meta 自己自家就有办法做这些追踪啊、分析啊、成效啊，为什么要用第三方呢？但是现在在这个政治文化的角度引起非常大的反弹，认为说这个就是科技公司在安全措施上面开倒车，然后、对于这个大选年非常的不利，没有办法好好有效的保护到乐听大众。
对，很大一个关键是因为现在 Meta 的发表是说预计8月14之后要停用 CrowdTangle， 那大家也知道11月初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所以等于不到三个月，大选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要停用重要的监测工具。
对啊，
那虽然 Meta 说他们有新的工具正在规划要来取代，但是选在这个时间点，新的工具真的够好吗？就是很多研究员在说的，他们甚至研究员的眼光认为新工具缺乏同样的效能，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新闻机构大多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新工具。
对，新工具我不管它效能好不好，首先它的立场就有问题，因为球员兼裁判嘛， Meta 自己的公司，然后出现一个自己监督 Meta 内容的资料库，谁会相信呢？之所以对第三方的这个特色就是它是、不是隶属 Meta 旗下的，对啊，停用一个这个辟谣的利器。对啊，当然我可以理解，就于 data 或者是你自己家的这个网络怎么让其他家的公司啊、分析网络上面的资料，然后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如果现在大家都依赖它，尤其是抓假新闻的话，那这个时间停用的确是会遭到很多的批评，因为它没有一个更好的 solution 可以端上嘛。
嗯，我觉得顺便讲一下你刚刚延伸出去阿汤哥昨天那一篇好了。就是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篇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传的蛮大的，我看到来源是一篇一个影评的粉专，是不是叫做 Film Club？
最开始的好像是那个开始出来的，然后立刻就在网络上面，
就是一个影评创作的想象文，但他故意选在愚人节这一天嘛，我觉得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很明显的在开玩笑，在好玩，在跟网友娱乐，可是对可能太相信或是判断力也许没那么高，尤其是如果不够长期关注这些影视消息的人来说，可能就会产生误会。我觉得真的有人被骗到欸。
除了这之外，昨天也有艺人好像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就宣布自己离开世界了。对，
黄明志啊。
对啊，我讲得很委婉。我跟你说，因为我昨天去上完瑜伽课出来，就他的粉丝他很难过欸。说他怎么他这一天就走了？
就是虽然
就是他很爱他的粉丝，
我知道，
就
发布者可能是好玩的，尤其黄明志这个是他本人想的一个企划，可是却让粉丝跟相信他、爱护他的人伤心难过。
对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再看看哦，因为如果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先不要难过。对啊。那你想讲的就是说，其实不够了解的人，或者是第一时间真的是很容易会被骗到，对吗？
对啊，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无伤大雅的玩笑，什么叫做不妥的玩笑，这个也是大家蛮有自己的想法跟不同意见的。
对，以黄明志来说，他觉得不会不妥、啊。
你说，
黄明志他自己觉得不会不妥。Tom Cruise 那一篇，你觉得会不会不妥？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不妥欸，因为也不是他本人开的玩笑，而是别人
杜撰的，然后 detail 太多了。
对啊，而且拉了很多名人下水，不只有他，还有提到什么 Timothy Chalamet 啊。
对啊，
这关他什么事啊？
因为他跟那个 Tom Cruise 关系很好嘛，Tom Cruise 一直非常看好他，就把自己绝身的那个做 stunt 的特技啊、演戏啊的绝活，还有那个 crew 都直接 pass on 给那个 Timothy， 那怎么说呢，就是内容大意就是他这个杜撰的，我先这边是再三强调，杜撰是说Tom Cruise 忍无可忍，他宣布离开山达基，就是有人叫他科学教，就是然后从此之后不再演那个 Mission Possible 的系列，原因是什么？山达基教其实在什么他最后一部的电影没有卖座之后就把他丢掉了，在过去答应他说会扶持他的荣耀啊事业啊跟财富都没有做到，然后同时他就开始点名就是这些我们刚才讲的大艺人啊，还有凡迪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继续演戏，都是因为被山达基还有性还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控制了等等的。然后里奥纳多为什么只有25岁呢？这个小女朋友好机车哦，这个
我没看到后面呢，
讨厌呢。
我在看第一段的时候差一点要相信了，然后后来看到第二段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不太合理，太夸张，所以后来我就往下拉留言。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变成说只看标题跟只看第一段不够，要去看留言才有一种互相大家帮忙的提醒吗？比如说大家都在留言写说差点被你骗了，愚人节快乐，才会醒来。这个也蛮危险的，因为对于社群媒体来说，很多的创作者或贴文者他其实是有权利去隐藏或者是删除留言的。
对，
他如果有意识的去把这些互相提醒或所谓破梗的留言藏掉的话，
删掉，
那是不是就变成某一种单一的资讯传播？
完全做得到。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我好像也讲过，没有人喜欢被骗的感觉，就算感觉被骗有点好笑，说到底你就是那为什么要让我在这个程度或这个方面好笑呢？我还有一个昨天很不了解的，就是我不好意思，我没有任何的恶意，所以如果有我没有 get 到的点，大家可以提醒我。就是女生会宣布她在这一天怀孕了，然后后来才是愚人节快乐。可是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可以开玩笑的方式，就是 why？
因为可信度比较高。
哦，比较
容易骗，就是比较可以
骗
到人。对，有没有 prankability 这个字？就是比较容易 prank 成功啦，恶作剧骗到朋友。如果以骗到朋友为乐的话，那他又是拿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开玩笑，我倒觉得这个还可以啦。
哦，
因为这样才骗得到人啊。因为 because it's possible， 就是如果太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就是第一眼就觉得啊，不可能啦，太假了啦。但就是因为有可能嘛。
那我觉得这叫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你挑事
太简单
的来，对，太简单了，简单到我就顿等于说，为什么？
有，我去年还前年被一个女生朋友骗过，她就默默发了一个那种很像是 X 光的。也不是X光，讲错了，超音波，好像是超音波的照片，然后就写说什么终于盼到你来了，然后我就马上恭喜他嘛，然后他才回我说你觉得是真的吗？然后我就想说 OK， 愚人节快乐。但他感觉玩得很开心啦，我就觉得那就是好玩咯。
好玩咯，真的吗？问号。
就是本当事人觉得好玩咯。
好，
那我们来到今天最后一题，是德国大麻的合法化。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许多人有点表示忧虑跟担心。因为德国人会去重视其他的先例吗？比如说泰国的例子，可以用言犹在耳这个成语吗？我觉得才不久之前呢、对啊，那为什么德国现在也接着又要推又担心？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节。
我来看一下哦，德国啊，大家对于这个德国的想法到底是偏于保守的还是乐于尝试的呢？那在大麻的这件事情，对啊，你觉得嘞？你在德国有很多的经验，
德国半年的生活经验，觉得德国人平常其实蛮克制自己的，而且非常的守规矩。
对，
就是连当时很大的政策是准节开支嘛。大家虽然嘴巴上会有点抱怨，可是其实真的都还蛮守规矩的。就我觉得德国整体是一个守规矩的国家。
好，那就这个来说，他守规矩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守规矩。以大麻这件事情呢，规矩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携带25克的干大麻，可以携带自己持有携带，而且呢，你自己在家里面呢也可以种3株最多了大麻的植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开过玩笑，就是说，他说我3株， 对，那我可不可以偷偷多种两株，或者是我把这个社区全部集中起来，所有丢100户，那我就可以一起种300株。
技术性犯规。
对，然后你就跟我说不行，因为合法的国家呢就是这样子定义的，守规矩。对。
为什么小鹿好像有点介意？
不会，我不会介意。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我就会就是有点这样，然后我会去想，我会想很多对方式。对，
我那天回应的角度有点像说，就我所认知的德国啦，还有他们看待法律的逻辑跟守法程度，他们真的会自我监视，然后也会彼此互相认定很严格的三株，他们真的会蛮乖的。当然我们讲的是合法的人，你说要违法的，他要大违法，那个不是法律管得了的。
对，那这个新法通过之后呢，现在德国就是整个欧洲这么多个国家大麻法律最宽松的国家，那也是这个娱乐大麻合法化最大的欧盟国家。所以现在在整个欧洲当中，德国首先它是欧洲国家当中法律最宽松，欧盟来说就是娱乐大麻使用合法化最大的欧盟国家。所以很多人就是非常开心，就是在那个布兰登堡大门哦 Brandenburg 我有去过欸，就是他当地的柏林最知名的地标，
就是
然后就点燃大麻，很贵，大家感觉很贵，就点大麻然后欢呼这样子。
好吧，这些是支持者啊，或者说赞同这样子的政策方的人，因为目前法规上是通过的嘛，所以大方向就是德国正在往这个方向走去。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反对派的政治人物啊，还有医学单位、医学的协会是强烈反对的，他们强烈反对德国变成欧盟应该说最大的一个大麻合法化国家。那他们的一些诉求跟原因当然有不同的角度，包括了他们觉得合法化会让年轻人用更多，那也让用更多的人可能面临到的健康风险最高，这是他们比较担心的。但是支持者却认为说合法化就可以去抑制现在已经在日益增长的黑市，列入管制的意思。
对啊，这好像都是很多国家合法化的一个原因，就是
对，
我不希望大家在 black market 做 trade， 对啊，所以
台面化的意思。
我刚刚大家那个庆祝这个合法性通过嘛，所以点燃大麻，我不知道为什么脑中的画面好像是好像它点燃一个烟火，或者是点燃一个比较大的东西。那我就在想说，如果这样点燃，然后才能有欢庆嘛。那其他路过的人是不是就会很嗨啊？还是他是小小的点，小小的欢庆，那这就没有什么欢庆的感觉了。
就我的认知来说，如果路上闻到别人的大麻味，是不会因此
不会很嗨，
对自己的神经产生状况。
可是他欢庆、
除非浓度很高啦。对，浓度很高我就不知道，因为在比如说加州的海边，走在路上满满浓浓的大麻味啊，那也不会因为闻到别人在吸大麻，自己就受到神经影响。
那我没有吸食，但是我看到如果别人很嗨，我也会很嗨耶，我觉得很有趣。
哦，你说
对啊，
以观看别人的热闹为乐，
对 ，social 嗨，对。
哦，我
记得我们
这里好热闹哦，就觉得很好玩，
就很开心。
可是这种地方疯子也很多哎，
哦，因为
会怕怕的，
特别的事，
对，会很多疯疯的人，我就会稍微站远一点，或是提高警觉一点。
好啊，所以如果为了想体验这种大麻接下来可以是一个 destination。
是的，合法的欧洲大国可以这样说。
对，我记得我以前朋友都会笑我，就是大家都说有什么酒精嗨或是人来疯，那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笑点很低嘛，然后我很容易就是笑到不可抑制，他们都笑我 oxygen high， 就是我只要有氧气的地方，
吸氧气就嗨，
对，我就嗨起来，我就是很容易就是笑到不行的那种，然后他这样你看又来了 oxygen high，
蛮可爱的绰号啊。
对，
就是朋友对你的一种
对
爱护的绰号，好有意思。
对，我就是从那时候
我想听你讲。
没有，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发现我一句笑话我都讲不完，一个笑话我都讲不完，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我讲完了。
这要挑战一下啦，这个
好，等你回来，我们可以，你可以临时差救援我的时候，
好，
对。
那有听友在聊天室讨论到说，到底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蛮难形容的耶。我觉得对我来说，臭臭的，很像在烧一坨草的味道。然后它有一种特定的偏有一点咸味的草的燃烧味道。嗯，那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觉得蛮香的，就这个蛮主观的。我认为，猫草的味道不一样，猫草是猫薄荷，是不同的植物，所以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臭鼬 ，James， 臭鼬是什么味道？
烟熏草，对，比较接近烟熏草的描述。
梅子味，感觉是种植植株。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去泰国或者是加州的路上就会闻到了。
谁说说大麻味有点像狐臭味？
不知道哎、欸。好吧，这个很难用听觉来描述。
对啊，然后我现在想
嗅觉，
想到一个字叫 synesthesia， 就联觉。
联觉。
对。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讲到臭鼬的味道的时候，有人会听到臭鼬的味道，这是他的五感是连在一起的。
有人会想到的时候看到色彩。
对，或者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闻到所谓那个东西的味道，对啊，
很像我们讲的联想跨五感的版本，叫联觉。
因为我们像五官是各自独立的，对啊，我可以把感官看不到，我把眼睛蒙起来，但是听得到声音，对啊，但联觉的人他五官打通，酷。
我们来进今天的全球串联时间，
来宾，
好，我看到
Benjamin要跟我们聊。
对，来自马来西亚的记者朋友 Benjamin， 早安。
好，我早，小鹿早。
早安，
早安。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的这个愚人节嘛。那我们看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鬼才，这个黄明志，他就在早上就发文，说他逝世的这个消息，在他的脸书。那还煞有其事的说，在晚上8:30会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殡仪馆，就是这个富贵生命馆办这个告别式。那记者就去，因为这个大家就这个是蛮重要，因为蛮大家都蛮关注的事情。大记者各家媒体都会派记者去采访。那其实黄明志有在他的贴文说谢绝媒体采访，就是这个贴文。所以可是因为这个
他写谢绝媒体采访哦，我以为他是欢迎大家去参加这个告别式。
其实黄明志跟马来西亚的媒体一直都有这个恩怨，就是一直都有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他写这个谢绝媒体采访，可是媒体还是都会去啊。然后媒体去了采访过后，就会而且他的父母都有在现场都有发言哦，就是他的父家人都有发言，所以大家就觉得到底
对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有经纪人、父母都有，
对，都有发言，所以大家都觉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现场的气氛很凝重，就是很伤心难过的，
哇，
就是真的是类似那种告别式的那个场景，
庄严肃穆感。
对，很庄严肃穆。所以记者就会觉得，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其实到了晚上了，其实如果你要揭晓的话，你应该这个时间就跟大家说，哦，其实这个是假的愚人节的玩笑。可是却没有，他就整个整场结束，这个告别式结束过后，就记者就去《星洲日报》的本地一个中文媒体记者就去问，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们也得不到一个答案，所以那记者就会跟这个主办单位就有一个不愉快的这个沟通，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本地一个 YouTuber 就跟记者杠上了，就直接现场就大骂。那记者就会说，其实媒体有这个知情权啊，什么什么之类，就会。这个视频就在社交媒体传开了，
那玩到很夸张的程度。那最后他什么时间点才公布他其实？
他就在刚黄明志就在他的脸书，你可以看他的脸书上面就直接骂马来西亚的媒体。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黄明志办这个告别式，其实就是要跟马来西亚媒体有点对杠的感觉。黄明志在他的脸书上面说，就是马来西亚的新闻媒体哦，良莠不齐。和各种专业及各种不专业及不负责任的报道哦，这一点就让大众感到非常失望。那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让大家大媒体去采访？
对啊，
然后他就开始说，
就是，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因为他虽然就是有说他是什么身体啊，然后还有什么过去在医疗方面其实进了急诊是蛮多次的，可是我看到最后我就好像似乎有点明白了，他4月4号下午4:44会公开发表一个新歌，叫做《当我离开以后》。
OK， 是在宣传，其实就是一个宣传活动。
我看到
等于拉媒体，
对啊，
必须要来配合他演出这样的意思，然后演完以后又要骂媒体。
然后他这样一路跌高之后，4月4号他《当我离开以后》这首歌就会发布了。
那喜欢他的就会觉得这样玩得很高明，可是对媒体来说真的很难做事。
然后
对啊，怎么弄呢？
是媒体是就是站在这个比较公正客观的角度，可是他都觉得尤其是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一直在针对他，他说什么各种的负面新闻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得奖的新闻就没有报道，可是其实都有报道，只是他只看到马来西亚媒体对他的那种负面新闻的报道，却没有看到一些他得奖的报道，他就觉得很不公平之类的。
哦哦，就是只是报道他一部分，但是他的荣誉啊。好像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注。
嗯
嗯，我们现场看过黄明志啦，就是一次他在台湾就是岩上这个，哎、欸，是岩上吗？不对，是贺龙夜夜秀，贺龙夜夜秀的时候，
okay,
对，去看过他。哇，他那个现场的 freestyle 啊，真的是没有在控管的，就是他真的是会随性所致的讲，然后表演，然后互动，他知道不知道他都会。很诚实的说，
好吧
的这种，他的情绪，他想要什么，想讲什么，他就会直接表达的那种，
就是可以说是特色鲜明的一位人物啦。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就跟他平常的风评一样，有褒有贬。我觉得他这次的作为，应该还是爱的会觉得很爱，很好玩，
前卫，
嗯，对，那不爱的就会觉得搞什么乱搞，烦死了。所以就还是一样，但是也得到了流量，是真的。好吧，谢谢 Benjamin 用媒体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前线感受。
谢谢。
那我们来跟东京听友连线，翠翠，翠翠早安。
嗨，好，小鹿早安。
早安。
我其实昨天就是听到最棒的，就是愚人节，但是不算笑话嘛。就是我朋友说，哦，我拿到永住权了。永住权就是可以在日本跟一个日本人一样的，哦、你知道，就是做工作干嘛都可以。
恭喜翠翠。
但是他对对，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啊、是我朋友写，他在 IG 上面写的。
哦，
对，然后
4月1号，4月1号。
对，
那是真的吗？
但是没有没有，但是他就写说，其实他没有拿到，他还在申请，他很焦急。
哦、天哪！
但是呢，她老公，她老公是日本，他是外国人嘛？但是她老公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获得，就是情人愚人节最佳金句。你虽然没有获得日本的永住权，但是你获得跟我在一起的永住权了。我觉得好浪漫、哦，
这是放闪呢。
对，这是放闪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很棒，好，不好意思，对，就是我觉得很可爱、啊。另外就是，如果是官方的话，我之前讲过那个 Pokemon Sleep， 他们有拍那个愚人节的影片，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是拍愚人节的睡眠大赛，就是一个世界睡眠大赛这样子。如果有玩那个 Pokemon Sleep， 记得要去看影片，我觉得太有趣了。好，那今天要讲的其实是跟那个小鹿，其实在你的 Reel 有提过有关于樱花季的事情。嗯，因为其实今年日本的天气3月份真的很反常，因为我们说一开始是2月的时候樱花，因为我们分成就是比较早开的樱花跟比较晚开的嘛，早开的樱花今年非常早开，那是因为其实2月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的冷，可是到了3月突然变得很冷，但是又很热又很冷。昨天小鹿回去的时候刚好那几天是比较热，可是昨天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冷，就是要回去穿大衣。对，所以其实今年的樱花的确就是日本媒体报道大概是晚开的，跟前几年比起来是晚开的，是大概2个礼拜左右。那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呢倒过来讲，因为樱花的就是所谓的樱花经济这件事情，反而它的业绩是有成长的，因为才会在3月中的时候就来日本，那他们没有赏到樱，但他们一样会有观光嘛。可是现在日本呢，在3月29号，东京是确定宣布已经开始开花了，那所以其实接下来就是预计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来这样子。
嗯，
对。那例如说，像日本人东京它有一个船叫做屋形船，就是它是一种观光用的船，你可以在船上就是用彩根看樱花。对，他们也说光是今年他们原本是想说三月业绩会最好，而且他们其实跟去年比起来已经高了1.5倍，可是因为 就是因为樱花晚开的关系，所以四月份他们也是会就是延续继续就是做一个赏樱季的游船活动。而且呢在这里面呢大概有跟去年同年比起来呢，就是外国观光客的整个就是上升人数是6倍左右。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来赏樱花的方式有非常多种，那就是这种无形船这一种就是在船上赏花的方式，其实在外国人之间也是有就是怎么样传递开的。好，那因为小兰也在，我最后再分享一个就好，就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啊，因为其实真的要赏樱花的人很多，所以百货公司呢他们为了这件事情有特地做了，就是因为在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可以地下街可以买一些就是吃的，他们今年就是会作为比较大份的便当，或者是那种就是开胃菜，因为大家会买，就是大家一起去吃嘛。那他们也是说啊，跟就是去年比起来，大概成长了40%的业绩左右。对，那还有就是旅行社原本这种就是赏樱花的，比如说去搭巴士赏樱花，原本是到3月底或是4月初，那也因为今年樱花比较晚开，所以他们其实也把这个整个就是旅行程呢，就是延后再多延。后2周左右，对，那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来东京或是来日本，你就可以看到樱花了，机票就把它买下去吧。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
谢。
谢
谢。我很快回应一句，我们为了做这个影片啊，我特别去研究到底樱花要怎么样才会开。它其实有2个阶段，它太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低温的时候，它要睡觉，它要冬眠，它冬眠有一定的时长要满足。Okay. 之后呢，还有2个阶段，它要满足一定的温度。它这2个阶段都要同时满足，所以如果天气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它醒不过来，因为它2阶段它还没有被满足足够的温度的需求。那我就把这一段做成了 Reels， 然后跟大家解释，就是说那为什么之前的日本这个樱花没有开。那如果你要去预测的话，哎，什么是初花日，什么是满花日，其实日本有很多的网站网页 App 都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把它拍成了一个 Reels。
我觉得日本很酷，是它的天气预报会有个樱前线，就让大家知道预计樱花开的线的日期啊什么的，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很细致。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今天最后的听友小然。小然的标题吸引到我的注意力，韩国宠物石头。
什么
石头可以当宠物吗？小然早安。
真的吗？小然早。
大家早安，我是小然。我今天要快速分享2个比较轻松的新闻。第一个就是最近南韩有一波就是饲养宠物石头的风潮，就人民他们会透过养石头来疗愈自己，帮他贴眼睛啊，穿衣服，布置他们的家，取名字，甚至会带出门旅行打卡，然后还会对他诉说烦恼，晚上睡觉帮他盖被子。那这个比较特别的高压生活中去获取短暂平静的方式，也吸引了《华尔街日报》注意。他们就说，就是过度工作的南韩人用宠物石头放松。那前阵子出炉的幸福国家排行榜，南韩是第52嘛，所以他就是比第31名的台湾落后很多。那他们自觉不快乐是基于像物价、工作过劳或压力太大，所以之前他们也有流行过发呆比赛，然后监狱禁闭体验跟愤怒发泄中心，到现在的宠物石头都是他们面对生活发展出来的解压方式。其实宠物石头最早在1975年是美国有一家广告公司的恶作剧礼物，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交换废物的概念，可是在南韩就完全相反，他们是透过饲养石头去那种获取内心平静。对，其实他2021年就开始了，只是在前阵子又开始有一波爆红，可能是有南韩成员南韩的团体成员他们带起了人气，而且重点是不用钱。然后我发现现在在虾皮上也有开始贩卖类似的石头，就蛮省的，我觉得很酷的议题。对
啊，要特定的石头才能养吗？类似
没有，没有特定的石头，可能
人家卖
的石头比较方便戴帽子或是穿衣服
哦，形状
哦。
我要去楼下公园捡一圈比较适合戴帽子的石头，我要拿来卖。
对，好，然后我第二个想要分享的是，就铁达尼号当初就是在结局沉船的时候，杰克就是给那个罗斯逃生用的门板，就是在前就上个礼拜，就那片当事人门板在拍卖会上卖出了，对，大概约台币2300万，成为有史以来成交价最高的电影拍摄道具。 然后就拍卖商就还想说，就是可能大家是想要收藏家想要亲身体验木板可不可以让两个人同时浮在水面上，但其实导演他本人就是多年来被影迷就是疯狂轰炸，他最后也有做实验去，
有我们有聊过这个
对，然后那就是他其实后来还有补充一点，就是说就是他说因为在剧本中杰克就是注定要死亡，因为这是一个艺术的选择，就是虽然他就是被冻死很让人心疼，但如果他活着就没有意义，因为他是要探讨死亡跟分离，所以这是艺术的选择，就大家不要就是不要去讨论这件事。不过在上周就是因为用高价天价卖出，所以又引起了一波话题，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小然太可爱了，很喜欢，
谢谢。
我特别喜欢那个宠物石头，浩尔问说那是要特定的石头才可以卖吗？小然说是形状比较好戴帽子的才可以。
就是连这个都可以回答。
对啊，
非常厉害。还有门板，
我想去想一下，我拿宠物石头给我们家宠物玩。会怎么样？
给狗狗玩。
对啊，小蛋好，今天特别谢谢大家啦，我们今天早安新闻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今天班主任跟我们的串联。公众人物跟着这个媒体这样子关系不好，实在是两方面都蛮累的，我觉得感觉起来。对啊，他制造了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又说大马媒体们怎么这样，还指名道姓，观感一定会很不好啦。然后翠翠跟我们分享的樱花机票买下去就对了，还有小然的两题，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串联。我们明天预告一下会是这个礼拜最后一次的串联，也跟大家提早预告，我们下礼拜一会有一个新单元，就是在全球串联当中，我们有邀请串联是来自转角国际的主编编辑七号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明天一样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所以一起来期待我们明天早上8点准时串联啦。
谢谢大家。
OK， 大家明天见，大家拜拜。
拜拜。